在这个图上面里面看见，如果人赚的全世界，却后面两个字啊，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我们一般都是用马太福音16章讲这个，但是路加福音9章这个地方是一场非常有趣的一个字，丧了自己，这个丧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有好几种翻译，其中有一种翻译是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浪费的生命，一个无用的生命。这个字的字根也出现在马太福音7章，记得主耶稣讲到有两个门或是两条路，那个窄门，那个窄门引到灭亡，跟这个丧掉的丧是同一个字根。对不起，宽，这是宽门，进到那样子一个引到灭亡的道路当中，其实是你回顾你的一生，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你发觉你过去所做的毫无用处。神给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完完全全的浪费掉了，只能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所以地狱最可怕的地方可能还不是在那种永远的刑罚里面，而是对自己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过活出一个充实的生命，可是我却让这个机会随风消失。这是刚刚你们看到的这个短句里面我希望能够带走的信息，但今天我继续讲第二个在路加福音里面有钱人的故事，就是这个财主，他穿着紫色的袍和细麻衣服，天天奢华宴乐。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到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呢，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愿今天这段经文再一次来向我们说话，再一次让你的经文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所追寻目标的答案。愿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能够借着今天晚上的话剧给我们一个重新思考聚焦定位的方向。愿我们一生所走的道路当中，我们所做所行所想都是在上帝永恒的旨意当中。也再次高牧孩子，让在这个台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所以这个地方讲了，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的袍和细麻布，天天奢华宴乐，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就看出了两种截然人的生活的不同形态，一个是财主，一个是讨饭的。这个讨饭的叫拉撒路，这个财主我现在已经把他决定取名字叫做王百万。很有意思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名字会被记下来其实是一个纪念，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比喻的故事，但是神或是耶稣基督他特别特别的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名字有时候不一定跟他的财富成正比，而他的生活形态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成为一个后世人被纪念的一个方式。刚刚在那个话剧里面你看见 这个一生一世只想累积他最大财富的人，像一个大富翁一样，他最后却成为这个世界最贫穷的乞丐。而这个巴萨路，你看见他的生命在他地上的时候看起来是一无是处，没有一个人，即便连狗好像都可以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你可以说是他的创伤，或者是他自己的朋友。但是不管如何，你看见神在这边放进了两种人，一个是财主，一个是讨饭的。如果刚刚没有看到那个话剧，在你的心目当中，你一定会选择我要过第一种生活，我不愿意过第二种生活。非常简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特别在北美的消费主义的环境里面，我们所希望的当然是过好日子。我们要好好的要学习向上，把我们逐渐的往上流社会，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履历表有一个非常人见人爱或人见人夸的人见人称羡的一份成就、成绩、成果、成功。可是后面很有意思啊，从21节开始，让我想到了在昨天晚上跟你们分享，在圣经当中所讲到的这个人所罗门。所罗门，我昨天分享了他的很漂亮的这个履历表，我特别今天把他的美食专家这个地方把他拉出来跟各位继续分享。因为刚前道讲到他在这边天天奢华宴乐，我们来看看他的生活形态，一个值得人人称羡的生活形态。比如说传道书2章里面，昨天我们讲到这段经文，我讲到第四节到第10节的地方，看到他如何给自己建大工程，他有了很多的财宝、嫔妃等等等。25节这边提到，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这个美食专家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享用的满汉全席，我把他的菜单列来给你们看一看。在列王记上4章跟10章的地方，你看见他每天所用的食物有细面30个儿、粗面60个儿、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羊羚，这个字念袍，袍子并肥禽，就是一种另外一种鹿。那么席上的这个是这个示巴女王来见这个所罗门的时候，第10章，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别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他的衣服装饰九正的衣服，见他在这个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色。其实这个我去今天早上特别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希伯来的原文，意思说啊，这个啊翻成英文好了，这个我想最好的英文翻译就是 It literally takes her breath away. It takes her breath away. 就是看见这样这个宏伟壮大的这样奇观，他就说哇，这个真是漂亮。这是所罗门他的生活形态，他这种奢华宴乐生活形态。十章开始14节，你看看所罗门，他说他每一年所得的金子660他连得，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打进的金子。然后所罗门用这个锤出来的金子打的这个挡牌200面，每一面用金子600舍克勒，然后用锤出来金子打了盾牌300面，每一面用金子就叫三米纳放在尼巴嫩的宫里面。然后我昨天也提过了，他的宝座是用一个象牙做的，制造了一个宝座，用金包裹，宝座有6层台阶，背的后座是圆的，两旁有扶手，靠近有2个狮子站立，6层台阶上12个狮子，每层有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你看见这个660他连得这样子的一个数目，待会儿可以跟我分享。然后打出这个铜牌600舍克勒，我刚算了一下，差不多是将近0.6个公斤，就是这个金子有0.6公斤。这个三米纳呢，我也算了一下，差不多是1.8公斤。所以这个你可以想，它这个量，这个金子这个量大到一个地步。那么今天早上特别去查了一下，现在我们金价多少钱？这是9月15号，昨天下午5:15《纽约时报》的，它现在目前一个盎司是1319块美金。那么666他连得等于多少呢？1他连得等于10个盎司，所以有6600盎司。6660盎司乘上131970等于多少呢？等于878万9000块美金，这是将近2940年以前的一个人物。他当时在全国里面，他有了黄金的数目，用我们现在的美金来换算，2940年前，他的黄金数目等于880万美金。 真是天文数字啊，就是所谓富可敌国，大概就是用这个字来形容的。二十一节，他所罗门王里面的金子都是金金的，从利巴年间的这个器皿都是金的。所罗门年间的，这边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的年间他的银子都算不了什么。你看这个国家强盛富强的，就真是我们台湾话叫做这个钱会淹我们的脚目啊，这个钱已经淹到我们的足这个踝的这个脚踝的部分，这钱就是多到这个地步。每天有每这个网友他师从他师这个地方传，还有西兰的船一同航海，三年一次撞在金银象牙猿猴。所罗门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所赐给他智慧的话，在贡物、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力。所以任何一个人要跟所罗门比起来，他可能真的就是我们现在所人人称羡的这个才子。但是我后来找了半天，我发觉现在其实我们美国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美国总统。这是他的737的私人飞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见他的那个 buckle 那个 seat belt 是一个 18K 金的，你看见他那个桌子都镶金边的地方，有没有看到他这是他的那个豪华的私人飞机737的飞机里面他的这个金子亮晶晶的。那更有意思呢，是这是他的洗手间，飞机上的洗手间，这个真的叫金盆洗手啊，可能会洗得特别干净。你可以想见，我就是用这个现代图画让你们思想一下，这个财主他所活出来的生活形态，借了所罗门王，借着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的这种图画，我们可以尝试来想象一下他自己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形态，一个财主天天的奢华宴乐，而且你知道穿紫色的袍这个事情是非常难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在应该讲黎巴嫩推罗西顿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紫色的袍是来自一个 clam 一个蚌壳里面，它会分泌紫色的色素，非常稀少，所以要能够做一个紫色的衣服需要很大量很稀有的这种颜料，所以为什么古时候这种君王穿紫色的衣服代表他们皇家的尊贵的身份，所以这个人穿紫色的袍天天能够奢华一点，你可以看见他的生活形态简直就是今天所谓最上流社会里面每天吃鱼子酱喝美酒的这种生活。然后对照的就是一个讨饭的这个拉撒路，他的生命就是一塌糊涂。如果我们只羡慕他前面的话，二十二节却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反省，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这个财主也死了。讨饭的死了，财主也死了。十九节到二十节人人称羡的这样子两种生活形态，马上被二十二节给抵消掉了，因为财主也死了。每一个人的生命到了这个时候，在死亡的面前，有人英文就讲，死亡是我们最大的 equalizer。不管我们前面以前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到那个地方全部重新 reset 归零。但是真的是这样子的生活形态吗？或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的观点吗？各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上礼拜这个今天我正在夏威夷，我去参观了珍珠港，这是美国的一艘战舰，二次大战的战舰，叫做亚利桑那号。这是亚利桑那号它一个炮台的一个遗迹，这是整个亚利桑那号沉在珍珠港里面的，你看到那个炮台的圆圆的地方，我就是站在这个白色的建筑那个窗口照了那张相。在这个地方，在这个船里面一共现在还埋了1107位当时的美国海军的军人，这可以说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坟场。但是你要问一个问题啊，你看见了这个东西，你就问怎么发生的？发生事件其实历史上告诉我们，1941年12月7号，日本人攻击了珍珠港。在那一天，1107位亚利桑那号的船员就死在这个。就是这个船舱就成为他们的坟墓。我在那个地方 我还有另外一照片我没有拿出来，是在他的左手边，我的右手边，是1107位这些船员殉难的船员他的名字。我在他前面那边俯视，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一个历史事件发生，是就是我今天所以在一个地方，因为发生过一次历史事件，就是死亡。所以我现在问我们的世界观，当我们面对这个财主也死了，这个讨饭的拉萨路也死了，为什么这个死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这个事实，这个事件一定有一个历史的原因来加以解释。珍珠港的亚利桑那那艘船放在那里，是因为12月7号1941年发生了一件历史事件。可是现在我们看见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死亡它是怎么出现的，它为什么来，这就决定在我们的世界观如何来解释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的世界观它会决定在我们人生当中的生命的价值，从它的价值观里面决定了我们的优先顺序，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准则，出现我们的道德，然后在我们的工作领域里面我们来展现我们如何来处理，最后形成了我们整个的文化系统，借着我们的音乐文字符号我们来解释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运作。所以这个死亡怎么来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关乎在我们的世界观里面我们怎么解释，去解释是死这个东西怎么来的。所以说穿了，世界观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隐形眼镜，我们戴着这副眼镜来看这个世界，面对这个世界所出现的事情我们来加以解释。所以我现在问的问题是，死亡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再回到这个图，昨天晚上跟你们下午跟你们分享的时候，看见我们的人生这个墓碑，你还记得昨天跟你们分享的墓碑，这个就是把它放成这一段落，就是从小孩最后你就到了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种世界观，第一种世界观是人死了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如果面对一个人死如灯灭，你会怎么去解释你的生命，或是解释这个死亡？我们就看这个Steve Jobs 他怎么说的。他说啊，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活的话，啊，总有一天你会蒙对的。听懂没有？你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活，啊，总有一天你会蒙对的。10月5号2011年，他蒙对了。这段话是他2005年在这个 Stanford University 的毕业典礼上所讲的。他说，如果你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活，总有一天你会蒙对的。还记得这个墓志铭吗？我昨天看的这个，我们出生年月日从1919多少年开始到主于哪一年，然后你有一寸这个时间，然后放一个墓志铭。如果你对于人死如灯灭的话，你会怎么想？他说，我曾经像你们一样，啊，总有一天呢你们也会像我一样。每一个人迟早都需要面对我刚刚在22节所讲的那句话，财主也死了，讨饭的啊，对不起，拉萨路死了，财主也死了。另外一种，如果相信人死灯灭，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这是其实一个真实的故事。你们知道这个铁达尼号对不对？铁达尼号1912年4月10号从这个 Southampton 从英国的 Southampton 要往纽约开，5天之后1912年4月15号撞上了这个冰。那么你可以看见在当时研究里面，就是这个冰它有6个防水的闸门，就是撞破了5个，这个船它只能承受4个 flooding， 这个船2个小时15分钟有，对不起，2个小时45分钟后就沉下去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在这个图的第二层，它是写头等舱 stateroom， 它的 first class， 字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可以看得见是头等舱。我想给你讲一个世界观，一个真实的故事。各位记得2001年9月11号。在美国本土遭遇的这个恐怖攻击事件，当然这个华尔街第二天就没有营业，到第3天开始，当股市重新开盘的时候，你会发觉整个股市就往下掉。那当时我在中兴的这个 director 跑过来，他跟我说 What a terrible day， 他就跟我讲说啊，我的 portfolio 掉了一半。然后那我也没什么投资嘛，我也不晓得怎么跟他接话，我就跟傻傻的看着他。然后呢他还不死心，他就跑过来跟我讲下面这句话。
他说 That's okay。 他说如果我要死的话，如果我们大家都在铁达尼号上面的话，我至少死的时候是 first class passenger。 我听听没想到，天哪，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mentality， 这比刚刚那王百万还糟糕啊。他说 It's okay if we all everybody on Titanic at least I died as a first class passenger。 难道人死如灯灭就是造成我们这样子这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形态吗？非常可怕的思想，你会发觉你的人生的目标就非常狭隘的集中在你现在身上所有的，然后就开始说没有关系。所以如果这个你发觉这种人死如灯灭这个世界是非常荒谬的一种结论，因为它会引导出来我们整个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工作观、文化观是完完全全的混乱，那就想说那这个不 work， 还有什么第二个？第二个方式就是现在很多的灵魂轮回，比如说印度教的轮回或者佛家的轮回，说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可是王百万刚刚在前面已经哭喊过一次，我能够再活一次吗？我也昨天也讲了，如果我们人玩大富翁的游戏玩输了可以重来，但是人的生命玩输了你还可以再搞一次吗？我刚刚也讲了，丧了自己的那个字根是让你自己完全，就是英文就是 render useless， 完全没有用处。那好吧，我们就说看着轮回的方向去看。有人这样讲，他的墓碑是这样讲，他说我这旺铺转让价格面议，听懂了没有？我很想跟你换位置，我不想待在这个地方，咱们来，你来买我的店铺，我们来当面商量我们的价格。可是你也知道这样子一个轮回的情况也是非常非常的荒谬，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做好事来让我自己的下半生能够变得更好，可是在同一批人他们必须要受苦他才能变得更好。所以如果现在我就是帮助这个在受苦的人，我其实我剥夺了他下辈子变好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我变好其实是 at the expense of his suffering。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发觉这种印度教轮回它一定会产生一个社会 关系是什么呢？非常的冷漠，毫无同情心，不会有任何人帮助。 And that's exactly happened。 你可以在印度教里面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种姓制度，有没有？它最后的那一层 the lowest caste 叫做 untouchable。在印度的这种贫民区里面，你所看见这些人，你们活该，你们倒霉，你们就是要好好去那边受苦，好叫你们下一个辈子投胎时候可以做得更好。所以人死如灯灭不 work， 轮回这种人生观世界观不 work。 那还有第三种方法呢？第三种解释什么呢？那死了以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死了以后是一道门，你穿过这道门你是进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面。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圣经里面的一个世界观其实是四个很重要的主线。第一个是讲到上帝的创造、人的堕落、神的救赎以及他最后的成全。因为这样子你可以发觉，你把这四个放下来，我们用这个世界观来解释这个世界，当我们所看见的事情的问题的时候，你发觉上帝对我们对死亡这个事情有一个完全重新的认识，我们的世界观开始改变了，开始知道他死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所以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是堕落的问题，就是原来的世界如果是一个好的创造的世界，是一个美好的创造世界，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堕落破碎的世界。就是我们原来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现在的世界变成这个样子。 Before and after， 我们要问问题是 What happened？ 为什么我们现在世界出现死亡、出现困难、出现饥荒、出现痛苦、出现眼泪、出现我们个人的贪婪？ Why？时间的关系，创世纪第三章的地方有很多很多很熟悉的经文。这个地方提到上帝的创造里面，在上帝所创造里面，蛇来引诱我们的始祖女人夏娃。讲到他说第五节，你看见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说他引诱他说你吃的时候不一定会死，因为神告诉你吃的时候那天你一定会死。这是第一次死的观念出现了，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那一天你们眼睛明亮，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 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的另外一个翻译，知道不只是我们的理智上理性上我们的知道，它更讲到了另外一个可能性的翻译，就是我们会经历，我们会有一个经验，善和恶的经验。另外一种解释，不只是知道，不只是经验，另外解释是从现在开始我可以选择善恶。可是问题出在这里啊，人不一定，我知道在现在我们知道人不一定每一次都选择善而不会避免恶，所以知道善恶这件事情让我们感觉到好像觉得很不错。其实呢，在我们自己来仔细思想的话，其实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恶这件事情呢？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能够就活在一个尽善尽美的环境里面，而不需要去经历这些不属于上帝的恶呢？那么不管如何，你看到第六节第七节讲到他吃了这个智慧树的果子以后，他眼睛明亮了，第一件事情他们发觉他们是赤身肉体。第八节开始，首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人开始躲避了跟上帝的面对面，人和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到了第十节十一节，当上帝来问你到底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看见亚当开始把责任推卸给，不但是推卸给上帝，也推卸给这个女人，他说是你所赐给我同居的那个女人。第十二节你会发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变化，然后就问蛇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发觉人和上帝关系出现变化，人和人之关系出现变化，夫与妻之间的关系出现变化，我们在怀胎生育的时候也出现了痛苦，同时我们的环境也受到了咒诅，终身劳苦，然后汗流满面，变成我们的工作原来是上帝的祝福，原来是管理大地的，现在我们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最后告诉我们死亡的终结，我们是尘土，人就要归于尘土。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就是人的堕落以后所产生的结局，是一个整个世界所受到的咒诅，人与上帝的关系产生了隔绝，人与人的关系产生了变化，人与环境的关系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冲突，这是成为我们现在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我用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念书的时候，念美国念博士的时候，我其中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就是研究细菌的这个噬菌体，就是一个病毒它怎么去攻击细菌。所以这个你们看到这是一个细菌，外面这两颗像棒棒糖那个东西就是病毒，这个病毒呢它会去感染以后，你会发觉在这个细菌里面，它的身体里面产生了更多更多更多小小的这个病毒，最后呢它就把整个细菌给破坏掉，就整个细菌就瓦解了。所以一个病毒进到细菌里面开始繁殖以后，整个细菌是这个细菌就完全的崩解，所以这种病毒我们叫做噬菌体，就是一个 microphage。 再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我们今天成为一个破碎的世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罪是从一个人进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这个世界之所以破碎的关系，因为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次事件，就是罪因为一个人的不顺服进到了世界，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整个世界就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咒诅的瓦解。解释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像亚利桑那号那艘船它之所以停在珍珠港里面的一个原因。所以对于罪这个概念，圣经里面所给我们提供的，我们让我们来仔细的来思考。如果我们看见罪这个字，如果你们今天要查中文，你们会查哪一个部首？有没有想过四字部？还有没有非字部？可惜我们词汇里面没有四字部也没有非字部。这是一个历史经文的小，这个经文它里面这样写的，你看见它像不像这个两个叉叉？它的发音叫做网，天罗地网的网，网字部。所以记得罗马书的罗怎么写吗？四维罗，我们都念四维四维，对不对？四维罗，其实那个罗是抓鸟嘛，那个锥是一个鸟。所以罗马书这个罗，这个四这个东西是抓，抓什么呢？抓飞，下面这个飞，这个飞什么意思呢？其实它的原文你看见左边这个，你看像不像两个人在背对背？ 像不像背对背在？所以我们背叛的背，我们上面是一个北台，一个北方的北，其实它的原始的写法是两个人背靠背，一个往东走，一个往西走，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那把它画直了以后，像那个飞鸟的飞这个字，是飞的飞，我们就变成抓，要抓什么呢？抓这些为非作歹，有没有？抓为非作歹的，这个才叫罪。所以我们在中国人里面，我们对罪的概念是什么？我们对罪的概念是我们要抓现行犯。那如果没有被逮到，当时干坏事没有被逮到呢？根据王百万的讲法，就是厚黑学，对不对？我们心狠手辣的时候，我们厚黑，我们有办法，我们可以这个走后门，我们可以抄捷径。但是没有被逮到，我们是觉得我们自己非常非常的能够很灵活。可是这个并不是在圣经里面对于罪的定义。所以每次我们跟我们的华人的弟兄姊妹们或者朋友们提到我你是个罪人的时候，他们一般的还是那句话，中国人的世界观对于罪的解释是要被当场被逮捉的，这种为非作歹才叫罪。那种没有看到的，总会用一个方法来跟我们解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在圣经里面对于罪的概念，相信很多人你们也听过，一个射箭手在瞄准一个靶心没有射到目标的那个状态叫做罪。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他列出来了加拉太书五章里面十八项他在属于罪的范畴里头，右边绿色的字是跟左边重复的，所以又用黄色的字眼把它列出来。但是不管如何，你们自己去对号入座的话，你发觉在每一个保罗所描述的环境当中，不过你是邪荡、拜偶像、仇恨、污秽、醉酒、互相嫉妒、偷窃、纷争、恼怒这些事情上面，这都是属于罪的一部分。比如说我自己尝试来反省我自己的时候，我小时候就是我知道我自己不会做蓝童，我不会青蓝色，但是我知道小时候经常去，不说经常，就是曾经去偷窃过，偷过我爸爸的钱，偷过两次，两次都被逮到。而且在大学里面，我们经常在比谁跟谁，就我们在做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的经费，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在贪图虚名、互相嫉妒、彼此惹气当中，我们在那里勾心斗角，有正经，有记恨。我们可能不会直接的去拜这种有形的偶像，我明天会跟各位分享，其实在我们心里面，就像 Tim Keller 他的诸神面具里面讲的，在心目当中，我们自己人心是一个偶像的制造工厂，我们在制造很多很多假的偶像。所以你们自己可以去对号入座，在这个上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都会在这上面都出现一次两次甚至很多次。如果你说你自己没有，你马上就犯了一个罪，就是你说谎。所以罪，根据 Malcolm Muggeridge 他这句名言，他说人的败坏是在我的经验当中，我的经验法则里面去可以证实的，我知道这是一个现实，我的心当中没有良善，但是却在我的理智上我非常排斥，我不是罪人，我好得不得了，我并没有做到像别人那么坏。可是你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你自己去思想，其实我们心目当中，我们内心最深的地方有很多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经常基督徒会讲什么呢？讲一句话说，哎呀，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在维吉尼亚的时候，有个弟兄提醒我，他说多斯托耶夫斯基讲过一句话，他说没有神你什么都敢做。有时候我们在想，就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那三十几万的我们的同胞恨日本人恨得要死，牙痒痒的。你还记得两个少佐，对不起，拿着武士刀沿着街上去砍，砍完以后比较，我记得一个杀了142个，一个砍了143个，然后说，哎呦，对不起，那个我算错了，咱们明天再来一次。两个人哈哈大笑，扬长而去。你听完这种故事就义愤填膺，说怎么会有这种冷血的这种人。可是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如果换成你在那个场景里面，可能我们所做的会比他做的更糟糕的事情。
特别在信主这么多年以来，我越来越认识到我心中的一点良善都没有。真的是在这个传道书讲的，我们人心，耶利米书讲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心真的是比万物都诡诈。我们的败坏啊，是一个实际经验，没有人能够否认的。只是我们的理性上面，我们的世界观里面却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得还可以，我们自我形象还挺好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世界观是什么？我们的死，就是这个死，它的原因是因为有罪。所以圣经的世界观开始对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死亡，是因为罪在这个世界里面掌权。而罪怎么来的？是因为在历史上一个人的不顺服，这个罪进入到了世界，死借着罪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接着这样子一个方式，我们讲说，那天哪，我们人生还有什么出路没有？我们活在这样子一个好像人生无解药的环境当中，我们到底有没有出路？我们已经堕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拉撒路死了，财主死了，我们将来也会死，在我们墓碑上会出现这个字，以前我跟你一样，终于有一天你会跟我一样。希伯来书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可是后面这句话却不是很多人愿意听，愿意去想的。死了以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是一个这个安居乐业的地方，还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刚刚王百万他所演的话剧当中给我们一些线索。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所以希伯来书这句话马上替我们否定了人死如灯灭，或者是这个我们人可以有轮回的这个方式，表示过了这道门以后的世界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刚刚你也看见的话剧里面讲到，这个财主他到了阴间以后，在阴间里面受痛苦。那么阴间这个字 Hades， 其实在希腊神话里面就是一个神的名字，他的是掌管地底下的世界。但是在希腊神话里面，地底下这个世界并不是那种阴森森的，它就是一个地下，就是 underworld， 他就是在那里负责，他不见光的，就在那里，他是那个 domain 是他的，是他的区域。但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个 Hades 是一个人死后去的地方。那这个阴间呢，跟地狱还是两种不同的区域。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没有办法继续跟你们分享阴间、地狱、火湖这样的一个它的关系。但是我这边要跟你分享的是，这个人，这个财主到了阴间以后，他在阴间这个地方，人死后去的地方，他在那里受苦，但是他也可以远远的看见拉撒路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受痛苦这个字啊，我去查了他的希腊文的原文，就是在我们英文里面，它的Bassano 这个字发音叫 Bassano， 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英文叫做 test stones， 就是一个试金石。听过什么叫试金石吗？就是你要试试看这个金属或者这个金子它的成分好不好，就在这个石头上刮一下，看它所留下来的一个痕迹，就来验证它是不是是纯的。所以一个受痛苦的意思呢，你就可以说像刀刮一样，拿这个东西在你身上切割画下来，然后看这个里面所留的成分是什么。所以他在阴间受痛苦，这种痛苦，然后远远的看见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字呢也很有意思，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怀，就是穿袍子，然后把这个人用袍子把他围起来，意思就是说是像一个 sanctuary， 是一个很安全有温暖保护，在住在全能者荫下，像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讲的，住在全能者荫下的那种感受。你看见在阴间里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所跟区域。所以开始这个人，这个我就暂时把这个财主王百万，他就开始讲，那么刚刚也看到了，他在里面受苦，要打发拉撒路来。你有没有发觉，在他的这个心目里面，他即便在那里受苦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人，他仍旧说把拉撒路叫过来，用指头沾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亚伯拉罕说，你要回想你生前享过福，现在也受过痛苦，现在呢是反过来，他这里得安慰，你在这里受痛苦。但是后面有讲到，在这当中有一个坏消息跟一个好消息。在图上我放出来的是我在当兵，在台湾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兵。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当时在一个外岛， 啊，叫做马祖，在这个箭头最大的地方，五个小岛，我在其中这个岛上面，每天我在那边大概待了一年八个月，每一天就是面对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我的共军弟兄们每天这个大眼瞪小眼。但是在岛上啊，我们的工作非常辛苦啊，有时候就留，就是最大最大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享受或是盼望是什么呢？就是啊，就是礼拜天，因为礼拜六也要出操，礼拜天能够去看电影。那你要在那个时候这种啊国共很紧张的事情里面，我们的演的电影都是这种宣传的这种样板电影，应该这样讲，没什么电影没什么好看，但是卖电影票的这个电影票小姐挺好看的。所以礼拜天大家兴致冲冲的说我们要准备要离营了，所以就在连集合场集合，就连长出来以后就说，他说今天有两件消息报告，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请问你要先听哪一个？阿兵哥讲说，我们中国人，包括连长，我们中国人要先苦后甘，请问什么是坏消息？那坏消息连长说，今天坏消息是师部下达命令，我们全连取消休假，然后我们要做3000个沙包。阿兵哥一听，天哪，前天才做完沙包，今天要做沙包。然后那个阿兵哥不死心说，报告连长，他说请问什么是好消息？连长说，好消息是我们这里的沙子很多。兵子们，你们会笑的原因是什么？你们会笑的原因是因为你发觉所提供的好消息并不能够解决他前面坏消息的实际的处境，因为所提供的好消息并不是好消息，那个好消息并不能够来化解我们阿兵哥那时候的失望，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那种沮丧，甚至心里面的那种埋怨，对不对？所以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对于死亡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解决，或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境是什么？现在的困境坏消息是这样子，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是人进到了第二，就是死了以后进到这个世界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这么讲的话，我们当中有个深渊，你不能过来，我也不能过去。有一个深渊，你不能过来，你不能过去，表示你在地上的年月里面，你所做的决定会取决于你到阴间以后你所去的地方。那个财主呢，认命了。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他发觉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必须要能够把这样子一个坏消息来告诉他在地上的那五个兄弟。所以今天我就像这个拉撒路一样，我来告诉你们坏消息。这个坏消息是在阴间里面是一个极为痛苦的地方，可是我们有出路。什么是出路呢？我们的好消息是什么呢？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们有上帝的话语可以听从，让他们的世界观因着上帝的话语做了一个改变，重新把他们生命聚焦在上帝的身上，让他们可以不需要到阴间或是在这个痛苦的地方来受痛苦。所以这是上帝所给我们的这样子一个好消息，就是神把上帝的话语借着圣经放在我们的前面。那今天我在这边跟你们分享的，就让你们知道其实神他非常的愿意来帮助我们，就把我们来脱离我们现在在这个死亡的处境里面。所以再重新回到这个罪的问题，所以圣经里面的三段话让我们看见我们现在所生命所处的处境。第一个，诗篇告诉我们，我们是在罪孽里面生的，我们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跟你各位分享，是不是胎儿，就是不是孩子，他不是无辜的。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读过一本书，他的名字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叫做 Harold Kushner K-U-S-H-N-E-R Harold Kushner， 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名的中文把它翻成中文的话，就是当坏事发生在或当坏事临到好人的身上的时候，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可是我们现在重新来思想的话，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义人都没有。在这世界上所出现的所谓的坏事，其实是一个罪在捆绑在我们这个世界，在这个罪的咒诅之下，我们所受到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结果，包括我们家的小孩子。做父母的，你们可以有这样亲身的经验。我们从小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从小到大就教他们要好好的跟人家，要彬彬有礼貌，不要撒谎，不要做坏事，做这个。然后跟小朋友玩玩具的时候，要跟他们分享玩具。可是你可以发觉，在两岁、三岁的时候，这群小朋友就出现了一种没有人去教的这种自私的心态。我们从来没一个小孩子上来以后说，从现在开始我要教你如何自私自利，如何撒谎，如何欺骗，如何偷盗。我们做父母的从来不会做这件事情。可是马上你看见的是什么？马上看见的就是他们就出现了这种本性。然后有人说，哎呀，我们是人之初性本善。 Really? 我们的三字经里面，如果你去背的话，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下一句，苟不教，性乃迁。如果你偷眼一下不好好教的话，他的性情就 drifted away。 所以尼托生弟兄曾经写过一首诗歌，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的题目叫他诗歌的那本诗的这个词对不起，他的 title， 他的前面的题目叫做若我稍微偏离正路。他的第一句歌词就是，若我稍微偏离正路，我就立刻得到舒服。我们人的本性里面就是一种这种罪恶的本性，就是逐渐逐渐的就离开了。苟不教，性乃迁。然后写教之道，贵以专。下面更有名的孟子，他的妈妈孟子的妈妈，习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就跟我们中国一样，看学区，对不对？好学区，结果好不容易把孩子弄上去了，不好好念书，让这个母亲只好这个辛辛苦织的布就把它给切断，对不对？子不学，断机杼。你看见没有？我们人的本性里面，我们在这个罪孽所表现出来的罪性是非常的明显，实手可及。世人犯了罪，亏缺了上帝荣耀。罗马书3:23，对，可以是我们的一个最正点的经典描述。然后他所带的代价是最重要的一句话，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圣经那个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死，是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所以人家说我怎么是个罪人，我说因为你会死，你将来你会成为一个死人。如果有问过你们，你们也听过这句话，你知道现在人类的死亡率是多少？100%。所以我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我辛辛苦苦的在我生命当中去累积我大量的财富，最后最后最后，这个世界所开给我的一张支票，所开给我的一张支票是 death。 很悲观啊，这个世界如果人这样的活下去，我们有什么活下去的意思？即便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看见，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做这个柯达 Kodak Eastman， 有没有？他在 Rochester， 他发明了这个 film 以后，家产万贯。等他功成名就以后，他就举枪自杀。他的遗书就写下这句话 ：“I have everything. Why wait？” 我已经拥有了一切，我还什么？我还等什么呢？像孔子讲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的人的生命如果就是活在这种一个没有永恒的盼望里面，我们会做出许多现在看起来哇，觉得怎么会这个人这么傻，这个他的这个 decision， 他的决定怎么会这么 irrational。 No， 不是的，是我的世界观里面，我们对上帝，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我对我们的生活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好消息是在哪里。好消息是人生是有出路的，就是整个的圣经的故事大纲不只是堕落的部分，更重要，人类有一个希望，这个希望我们是有一个救赎，而这个救赎是来自于希伯来书9，我刚刚念了27的地方，按着命定，人有一死，死后有审判。28是我们救赎的希望。既然基督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将来要向等候他的人，那些信奉他的人，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不是来审判我们的罪，而是由来要来拯救我们。所以你发觉我们人罪的死亡，然后可以重新再活一次吗？ 可以的。约翰福音三章告诉我们，我们要从天上 born above again， 要重生，要从天上生。所以那时候我听过一位台湾的牧师，他来分享的时候，他用台湾话跟我们讲，我把它翻成中文了。他说，你生一次你要死两次，你要生两次的话你就要死一次。生一次我们肉身的出生，但是在你的世界上你就汲汲于盈利，为了你自己的名利你在里面追求，你要第一次经过一个肉身的死，最后你要经过一个灵性的死。就像刚刚王百万在阴间里面他所受到的刑罚，这是永远的死。他也做了一些描述，在那个地方没有知识，没有亲情，没有任何人跟你说话，即便你会碰到一群人的话，在里面的人都是自私自利自顾自己，像昨天的那个财主，盖大房子的那个财主地主一样，没有一个人会对你现在的情况有任何的同情心。你要跟这样子一群人在一起成为一个勇，就是我不晓得怎么去描述。第二次的显现与罪无关，为了拯救，在把我们从这个第二次的死里面把它拯救出来。那怎么去拯救呢？生两次死一次，一次肉身的生，第二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重生。这么以后我们只要经过一次，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肉身的死亡。但是死亡以后我们的去的地方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在他的怀抱当中，在他的这个维护，就与神同在的地方。所以坏消息与好消息它最大的分野在什么？最大的分野是我刚讲过，世人犯的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的地方，如今却蒙了上帝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恢复了称义，就是恢复了与上帝人与上帝正确的关系，这个叫做义。原来是一次被你破坏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恢复了人与神的关系，同时也恢复了人与人的关系，也恢复了人与我们现在所造的世界的关系，所以变成我们在启示里面所期盼的那个新天新地。因为关系恢复以后，在里面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我们一切都成为新的了。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神的恩赐在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坏消息跟好消息的绝对差异是什么呢？你必须知道坏消息有多坏，你才会开始鉴赏欣赏感恩这个好消息有多好。我想最后我用这个图片还有后面的最简单结语来跟各位做一个结束。这是咱们家老二，这个是1995年我们到亚利桑那的沙漠里面。我也不晓得这个小男生那个时候他大概才三岁多一点，1993年是到两岁多一点，他在眺望远方，不晓得看什么。那现在他现在人在大陆做宣教师啊，因为这个安全的关系我就不放他现在的样子，当然现在样子更可爱。那么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是住在多伦多，在多伦多冬天的地方下大雪。在学校里面接的我儿子从学校里面我们走路走回到我们那时候所住的地方。那么雪很漂亮，但是走完以后这个靴子雪产生很多很多的这样子一个泥巴，很脏。然后坐了电梯进到我们家门口，那你知道我太太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那这个孩子他要进到我们家里面，他必须要把他雪上的这个靴子的雪那泥巴给他那个清干净。但是面对一个四岁多五岁的孩子，他有什么能力来把他自己身上的这个污秽清掉呢？所以根据我太太圣洁的标准或者洁癖的标准，你不可以进我的家门。可是从关系的标准来看，从关系的里面站在门外的是他的儿子。那我请问你，这个儿子要怎么样才能进到我的家里面？我的太太必须要弯下腰去让他自己来清理这个雪上最肮脏的地方，好叫他的儿子能够得到洁净，进到他的家里面来。但是这个比喻有一个漏洞， 因为我们是人，就像我做实验，我手所碰的都是污染，但是上帝他所碰的他都洁净，懂我的意思吗？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带有洁净能力，洁净了我们身上一切的污秽。因着我们的罪被洗净以后，我们才得以进入到这个圣洁的国度里面。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我们跟他原来有一个原本存在的关系。他的公义的要求不能够让我们这群罪人进入到他圣洁的国度里面，可是他仁爱，他恩典慈爱的本性却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去来到他上帝国度里面。他唯一的方法来完全他的公义跟他的慈爱的方式，就是他自己来成为我们中间的这个桥梁，来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这个故事不断地提醒我，上帝他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财主，不管我们是讨饭的，不管我们有多高的学位，或者是我们有多好的行业，或者是甚至我们没有知识，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让人称羡的，但是神他对我们的心意是，他要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度，他的家里面。而他所提供的解决的方法，就是他自己来为我们担当这个罪，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这是圣经观里面所给我们提供，他不但提供了我们罪的起源，他更提供了罪的方法。也就是说，很多的宗教他说穿了，他可能只是一个病理学家，你去做 MRI， 你去做 CT scan， 告诉你 You got a problem， 他只能描述你现在有什么方法，但是他不能够提供或者解决你的方案。也就是耶稣他不只是告诉你你从 point A 怎么到 point B， 他不只告诉你这条路你怎么去，他告诉你我就是那条可以去的地方，我就是那个道路。他也不告诉你，他也不会告诉你说啊，你现在有问题了，你应该好好的去这个好好的学习。他就告诉你说，我就是这个一切知识正确认识的本体，我就是那个真理。他也不会告诉你说，你好好去吃这个病，吃这个药。我告诉你说，我本身就是生命，复活在我，我就是那个生命主。他所提供的解药，我应该这样讲，他所提供的对于人本性罪恶本性的这种 description 是最正确的，最直接的，最血淋淋一针见血的福音。他所提供的药方是最有效的，而且是一劳永逸的，是一次性的，而不是像我们要面对我们的慢性疾病一样每天不停的吃药。所以弟兄姊妹们，特别朋友们，我们要来好好的思想，在一个今天这样子一个瞬息万变这种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面，我们要停下我们的脚来好好的思想，我们在每天为我们的家道在来回奔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重心在哪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命会不会变成那样子一个王百万，我们丧了自己赔了自己的生命？原本一生是一个有复活的本质，却因着这样子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个大好的机会。但是我还要跟我分享，跟福音朋友们分享，耶稣基督他死，他不只是像一个烈士一样就是死了就挂了。历史上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他死了以后从死里的复活，他的复活代表了死亡并不是人生最后的终点，不是那个终结的终，死亡变成是一个中间的终的终点。也就是在人类历史上面呢，好像是在那个坟墓上面一直写一个是 dead end， 每一个进去的人从来没有出来过。可是耶稣基督在他的坟墓的三天里面，他向这个世界证明，好像全世界都在屏息等待，就像我们在打 football 一样，最后这个 quarterback 丢了一个球，大家做 Hail Mary， 全场人都在看他可不可以得到这个 touchdown。 三年之后，耶稣并没有从坟墓的这边出来，他从坟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从坟墓出来的那时候，他告诉我们，死亡从此不能够再雄霸一方，死亡不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赢家，死亡不是我们的 equalizer。 没有错，每个人会死，但是要战胜死亡这样一个 ultimate 咒诅的唯一的方式，就是用我自己的生命来去除这个死亡的咒诅。他好像就从这个坟墓的另外一头出来，然后向的撒旦，向这个世界的恶魔，他举起他的手来告诉你，来向他宣告，死亡的毒钩你在哪里，死亡的毒钩你在哪里。所以希腊人或者是希伯来人，他们把他们的这个坟墓，它的希腊文叫做 cemeterion， 就是 cemetery。在这个墓园里面，为什么叫做 cemeterion？ 它的翻成我们现在英文另外一个单词就是 dormitory。 什么叫 dormitory？ 宿舍，是你暂时睡觉的地方。所以在座有学生吗？你们今天要回墓园去睡觉。因为他知道人的生命的停止终结的气息，那只是一个暂时睡觉的地方，我们将来都必须要跟耶稣一样，我们要重新复活回来。从此以后，我们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一个截然不同的盼望，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将来的复活身体会跟耶稣一模一样。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它是一个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出熟的果子？就是一棵树上面有一个果子长这个样子，它是一个 guarantee， 保证所有这个树上将来所要结的果子都会跟它一样。那如果我们是连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他的复活的身体是这样的果子，他告诉我们，我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像他。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盼望，最大的希望。所以我们对死亡不再惧怕，很多时候我们人只是对死亡的过程在惧怕，可是死亡的本身，我刚刚讲过，是一个中间的中转站，一个 transition。 所以我现在跟你分享的是，我们的一生命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思想。苏格拉底讲了，浑浑噩噩的生命不值得一活。所罗门在他的智慧书里面讲到，寻找我的就寻到生命。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讲到，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他最后的终极的宣告，他说，我就是那个生命。所以今天晚上我给你带来的一个大好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大好的消息就是耶稣他照着圣经上所讲的，为我们的罪而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我们所传的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故旧福音的真理。我们所需要的，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一群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活出这种复活的生命，向这个世界能够看见，看见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展现的作为，不是一个肉体的生命他们所能达到的。所以我们会经历很多的死亡痛苦，我们看见我们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会一个一个的过去，可是每一次的分离，我们都知道我们还会再见，而这个再见只是一个短暂的。所以我们跟他分散的时间只取决于现在我和我在地上我还剩多少时间。这是一个很大的盼望，我觉得这个盼望是真实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相信耶稣。所以今天下午，今天晚上，我要跟各位朋友们，我们在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寻求，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来思想，你是不是愿意今天晚上来接受耶稣基督这样几个永远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给自己一个永远的生命，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家道不在乎家道丰富，而是在乎于主你自己所赋予的，所给予我们的，让我们能够连接在这个生命的源头当中。所以今天我现在在电话为我们的福音朋友们来祷告，帮助他们今天晚上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听见这个好消息，让他们愿意他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有丰盛的生命。所以我要给朋友们一个机会，今天晚上如果你听见了这样的福音的信息，你愿意从这个死亡的 出路当中被上帝的救赎所解救出来。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们？你举起手来，我来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我再做一个邀请，有没有今天晚上你发觉你的生命当中完全没有出路，在你的生命的历程里面，你可能受到很多人的伤害、痛苦、流泪、不为人谅解，可是你知道今天这位爱你的上帝，他告诉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而你承认你自己不能够洗净你自己的罪，你需要耶稣基督他自己来成为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最终极的拯救。你愿意向上帝呼求叫耶稣来拯救你的，请你举起手来，我来用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当中在很多时候，你知道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生命在这个罪的捆绑当中，我们无法从这个捆绑里面能够脱离出来，我们需要上帝一个超乎我们自己来成为我们一个一生的拯救。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们，你举起手来，我来为你祷告，有没有？看到了，谢谢。看到了，谢谢。看到了。我再做最后一次的邀请，在今天晚上你看见的或者你听见的，你知道，你知道着我们人的败坏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不只是我们可能受到人的伤害，因着我们的罪，我们也伤害到很多时候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亲人、我们最爱的人。好多时候我相信想要来恢复我这样子一个破碎的关系，可是我无能为力，我得不到谅解，好像也没有人能够来了解我。可是这位认识你的上帝，这位创造你的上帝，他愿意把你从这个破碎当中让你成全，把你完全的救赎出来，在一个崭新的生命当中，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全新的新造的人。你不愿意让死亡来作王，你愿意让你的 生命的主宰在你的生命当中来重新归零，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让你重新开始。你愿意寻求这样子第二次机会的，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们举起手来，我来为你祷告，有没有？看到了，谢谢。我现在对我所有的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们，我要做一个挑战，以及给你们我们彼此的勉励。如果你知道你现在心灵当中有很多很多隐而未现的过犯，你也知道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我们明明知道福音的大能，可是我们却没有来活出这个生命的能力。而今天晚上你重新在上帝面前立约，再度的委身，这个古旧的福音，这个当初拯救我们的，我们对他回应的这个起初的爱心，你愿意在今天晚上重新被上帝的爱所点燃。你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举起手来，我来为你祷告，有没有？看到了，谢谢。看到了，谢谢。看到了，谢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谢谢主，今天晚上我们借着这样子一个动人心弦的感人肺腑的话剧，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福音当中。我们不只是向我们的福音朋友们来传福音，主，我们这群追随你的人， 我每一天也要被你的福音来转化。帮助今天晚上接受主的耶稣基督为他救主的弟兄姊妹们，陪伴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生命连接在这个丰富的生命的主宰，帮助我们这群在上帝面前再度委身的人，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被福音所转化，我们活出一个转化群体的生命，让这个世界看见一群跟随上帝的门徒，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看见、所仰望的这位为我们创始正宗的耶稣基督，这位叫我们盼望不至于羞愧的主，你的能力、你的带领，天天的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孩子将祷告、感谢、赞美、祈求，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